好，我们请看第十，不起贪计生见愿，舍我得佛，国中天人，若其想念贪计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中的天人，不再去想念贪念计较自己的身体，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，就不取正觉。这一愿是非常重要的一愿，这又叫在，也是六种神通之一，漏尽通。在六种神通里面，前五通啊，凡夫外道包括鬼神不可能会有。那么不起贪计生念漏尽通，唯有圣者才有。也漏尽就是烦恼断尽啊，在如果从阿罗汉的这个境界，就是他的见识烦恼断尽，证到了人我空啊。如果他的人我空没有证到的话，前五通都容易失去，就像一个泥坯子，他经不起暴风骤雨的考验啊。这我们都能够在一些经典当中看到啊，比如有一个五通仙人，证到了五种神通的仙人，国王很恭敬他，请他应供，他每半月半月来到王宫应供，王宫应供他都是飞行过来的啊，一飞行过来，整个的老百姓呢都是抬着头，像看到他像飞鸟过来，你看国人对他多么恭敬啊。然后他有一次国王正好要外地巡视啊，不在皇宫，于是就委托他的夫人啊帮接待一下啊。这个五通仙人来的时候，这个国王夫人那是国之天色啊，国之天色啊，穿着非常的华丽，这是向那个五通仙人顶礼呀、啊，顶礼，这个手接触到仙人的脚板呢，啊，五通仙人这时候就升起一念的污染的心，淫欲的心，这一念升起来，神通没有了，飞不回去了。这恢复回去，他就说啊，平时这个城里的老百姓都很想见我一见，好，这次我就满大家的愿，我就步行出门吧，步行出城门，他就来鞭尸一下啊。你看很危险啊，龙树菩萨在大智多论里面也有这相似的例子，所以有一群五通仙人，都是一群呢、啊，正在空中飞行的时候，那么正好在一个那个有一群宫女正在一个浴池里面洗澡的时候，他们在唱歌，那个歌呢，从宫女的那个唱出来都是非常妩媚的歌。这个正在飞行的仙人听到这个歌声，一下子把握不住，纷纷从天空掉下来。所以这个烦恼没有断呢，这些前五通啊都是不可靠的啊。所以圣者的神通啊，就是六通具足，断尽烦恼。那么这里特别指向一个身见，就是我见我执， 一切凡夫众生俱生我知，都是贪恋这个身的，我们离不开这个身啊。他认为有个坚固的我，有这个我的观念，他就是我所有，我所占有，我的荣誉，我的权势，我的妻子，我的财富，我的轿车，我的别墅，我的公司，都是我啊。他的一辈子都摆脱不了我和我所。在这里面贪嗔痴就非常的自身，颠倒啊，我们一切痛苦的根源就来自于身见了啊。然后佛陀的慈悲为什么要讲22年的般若系经典，要我们知道诸法的空性，知道这个我是不真实的啊，五蕴的假合的身体啊，我们的身体结构由四大构成，地水火风，我们的精神是由心意识80%，你去追寻它的本源，它没有一个实体啊，都是我们坚固妄想的产物，当作出生，当作灭尽。所以我们不能为这个虚幻的身体去做他的奴才啊！啊，一生忙忙碌碌都是为这个虚幻的身体服务啊！啊，昧缺了我们的主人翁啊！啊，认贼为子。所以对一个修行人来看，一定要破除身见，要观察我们身体的虚幻，要观察我们内心的种种不净的啊。连老子都说啊，我身为苦本啊，有这个身就有苦啊，有这个心就有恼啊，我们就是苦恼的凡夫啊。那么古来的这些祖师大德啊，佛言足语处处指点，让我们破身见。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有一位舍身的高僧，百州时期的静哀法师啊，早年出家精进办道，正是遇到百州周武帝灭佛的时候啊，他为了保存佛法，专门上朝廷啊面见周武帝啊，抗旨啊，辩啊，跟他来辩论啊，希望他收回灭佛的这样的旨意。然而周武帝刚强难化，不听，不听之后，这个静哀法师就隐居在深山啊，写了很多著作藏在山洞里面啊，以利佛法传扬下来。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他就决定舍身啊，他决定舍身啊，他说他有3个因素啊，第一是见到自己身体诸多的过失，不敬厌；第二，感觉到在这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复法；第三，是要赶紧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啊。由于这3个因缘，他要舍身。舍身他就爬上了一座山峰了，带了侍者，让他侍者去，侍者去了之后告诉他，我就在这里，明天早上你来，就把他的侍者遣开了。静哀法师他是用刀啊，就把自己的肉，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，就铺在那个大石头上啊，然后这个五脏六腑肠子呢，就把它这个出来，就挂在松树上 啊，所有全身的肉全部下来了啊，然后就是一个骨架子，最后就用尖刀把自己的心脏挖下来，手捧着心往生了，舍此慧行，愿生净土，一念花开，弥陀佛所，留下一首偈子走了。第二天侍者一看，还是看到他手捧着心的这样的姿态，面向西方。我们看到这个，大家注没注意看这个功能，真的向我们表法呀、啊！当然不是我们随便能学的，这个人真是圣子，他旁边的血都是白的，不是红的。也正因为他血都是白的，所以他割这些，他有忍性。我们不行啊，一割就哇哇叫啊，一疼痛趁恨，你就很难往生了。啊，古人有很多他能够舍身，包括用柴火一放，他能够啊制土三昧火，在火堆里面还能够火耗啊不断。那我们火一烧就不得了啊，痛苦难忍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学这个。但是他所表达的精神，舍身，不贪即身，了解到这个身体的这种污秽不净啊，我们每天都跟四条毒蛇相处，地水火风就是这个一个猪笼子里面的四条蛇，就在我们身体。我们对这个蛇是百般的给它照料，给它伺候，它都反咬一口啊，背恩小人呢 啊，所以这个身体确实很苦啊。啊，所以一天到晚我们还梳妆打扮，这个营养那个营养啊，啊，我们能吃什么呀？都是我们身体的虫在吃啊，八万四千的尸虫啊，啊，所以我们饮食的时候要想到供养众生啊，这个虫也是众生啊，不是你要吃啊，啊，但什么叫饿啊？饿就是病啊，就那个虫在那里是虫饿呢，伸到头在那哇哇哇哇叫啊。所以你把那个饮食药一他吃的药就安安心心睡觉了，他睡觉了自己也舒服了，不会就是这个道理啊啊！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破除身见，但往往我们在身见里面出不来。你看我们很多念佛人，他都一天到晚都是照顾这个身体，一叫他念佛，哎呀我很辛苦啊，哎呀我又不能睡觉啊，我又营养不够啊，多拿水果呀、啊、念念都想着怎么吃啊，让我肥胖啊，营养充分啊，哎，这种人啊，我又一下子怕感冒啊，一下子这样一下子，我们有人在佛圈里面都能看到这样子啊，念念都是身体这样不行那样不行，怎样这过那样这过，这种人得不到法上的利益的啊。真正在修行的时候要透过这一关啊，一人一万人站的时候，这时候要生命做赌注啊。我们马上要念佛了啊，打佛七了，在佛七期间你可不要天天想到我营养不够，我又累了，我又瞌睡了，我又这样不行，我那样不行了，你就整个的就在一个身见里面，这就在贪即身见嘛。这个身见就严重的把我们的佛性遮挡住了，我们一定要撤开。当我们的身见撤开的时候，我们本有的智慧光明就出来了，就在当下啊。要知道念佛，你再苦再累不会念佛的时候死去嘛，啊，死去也好嘛，就死在佛号当中当下往生啊。所以要一往直前 啊，要把这个透过去啊。要知道，当我们疼痛的时候，当我们瞌睡的时候，当我们疲乏的时候，当我们难忍的时候，正是佛性要开发的时候。你忍住它，透过它就成功了。你一旦退回来，这都是五盖嘛，财思名食睡嘛，盖住了我们佛性嘛。这个盖一旦撤开，佛性本具的呀。但确实我们的身见很难破呀，我们都在现在只是说我们有破身见的一点程度啊，没有最终破。最终破身见那是一个阿罗汉果啊。然而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弥陀愿力加持就让我们破身见了，这种恩德真是啊太不可思议了。我们凡夫众生无量劫以来，念念的都离不开这个我呀，啊，由这个我起或造业啊。啊，你看，当我们对这个我淡化，能够看空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在的很多啊。啊，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总是哎呀我的孙子要考大学啊，我的家里这个事情没有做完，那个事情没有做，等我做完了我再来修行。他都是每个众生都是在这个里面因循了，不能够啊斩断。所以为什么能斩断的就是大雄啊啊。所以真正修行，出家修行，包括出家不仅是我们是形态上出家，这个维摩诘经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也是出家啊，他都是要有大丈夫的气概，要有一种透过身见我执的这样的勇气啊。我们要靠阿弥陀佛啊。为什么我们会执着这个身见，是由于愚痴吗？没有智慧吗？啊，那么我们念佛能够接纳阿弥陀佛的无量光，无量光就是般若智慧，我们有般若智慧，我们就会厌离这个心，这个身体啊，我们确实要厌离这个身体啊，没有一点值得留恋的。我们身体是这样的肮脏啊，造粪的工具啊，再精美的饮食到了我们的肚子里面都变成大小便了啊。你说说，每天早上口里都是臭啊，没不刷牙不行的。你说你还有啊，一天到晚擦点香水就能解决问题呢？这种凡夫众生的这种地水火风的污秽呀、啊，它是本质上的污秽啊。佛说你就是用四大海洗这个身体，用四大海的水来洗这个身体。洗不干净了，哪怕把它洗到了一个微尘，这个微尘都是臭的，这个身体还有什么贪恋呢？所以我们极大的厌离这个身体，是要神往换一个身体，换什么？换莲花化身的身体，金刚那罗延身，谦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要换这个身体啊。不要再有这个血肉的这个身体啊，太污秽了，太苦恼了啊！想一想，越想这个身体不值得留恋啊，转换，靠弥陀的愿力才能转换啊！这样到了西方净土，当下就有甚深的般若智慧，远离这种见思惑对身见的贪恋执着。啊，我们本有的这种六种神通才完整的现前。那么通过这个六种神通，我们来看所有往生者都有六种神通，那当然佛菩萨阿弥陀佛更有。如果我们知道西方净土所有的往生者都有六种神通，我们就要老实一点了。我们做的每一个行为啊，西方净土的人都能看得到， 我们讲的每句话他都能听到啊，我们动的每个念头他都能知道，所以还是做老实人更好啊，骗得了一般凡夫众生，骗不了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。所以当我们在这讨论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啊，西方净土那些往生者也都看着我们了，也都在听着我们的啊，也知道你心里在动什么念头啊，你是不是在这里专心致志听，是不是又打妄想想其他的地方去了啊。哎，正因为佛菩萨有六种神通，所以他才有能力加持我们，在末法的时代能够讲经，我们能够听经，我们能够欢喜，我们能够感动的掉下一滴眼泪，这都是佛菩萨加持的结果啊！所以我们要处处细微的来感知到佛菩萨与我们同在，在我们心里和我们之间的一种互动关系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提问啊。请问念佛能治好忧郁症吗？啊，提到的这种忧郁症也是现代文明病了啊。那么据有关医疗机构统计啊，忧郁症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啊。那么这种忧郁症实际上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啊，它也许是面对着现代社会的种种的啊情形，就是难以适应，适应上的困难啊，于是在他心里他有一种压抑啊，这种压抑又不能得到一种有效的化解，就郁积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么这个状态念佛确实是能治好它的。为什么我们会忧郁？是由于我们对很多事情看不开，放不下啊，缺乏智慧。现在有一种心理咨询啊，心理咨询的方法啊，实际上是西方啊心理医学的一些概念啊。这些概念我们了解到，它更多的着重在一种操作层面啊，有点效果，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。比如他在心理学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，他有一个基本认知啊，认为人的一种利比多啊，就是这种性驱力是本能呢 啊它是啊必须要宣泄的，如果压抑在那里，它就会形成歇斯底里啊，对它的这种心因性的障碍就会产生生理上的东西啊，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宣泄理论啊，从这种压抑状态、压着状态一个宣泄系统。那么于是他就自然感觉到你的一种啊性能量，你宣泄出来身心就健康了。但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？于是他就为那个为什么西方的那种性解放就提供那个理论依据啊。但实际上这种性的那种能量它也是虚妄的东西啊，你不要以为它是很真实的东西啊，啊，这是我们这个烦恼啊，这个烦恼是可以转化的啊，它可以转化，就是化淫欲火为智慧光的， 啊，它一转化了，它就不会形成一个在心理在人格上的一个障碍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用般若智慧去观空，他就从本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嘛。啊，难道啊宣泄才能健康，那所有的出家人都要得精神病了，得神经病了？啊，他不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很多忧郁症呢，这个我不知道你具体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情况，但一般来说面对现代众生，他有一个基本的，就面对着一种竞争的压力和人际关系越来越疏远啊，一种在一种这种市场化工业化过程当中，这种异化，尤其是科技文明。你比如我们需要这么忙碌吗？需要这么紧张吗？我们的生存到底需要什么东西？你可以看一看，分析一下。难道需要我们一睁开眼睛到深夜这个十多个小时去竞争去拼搏吗？啊，所以有很多我们的人生价值观要重新思维一下的。它往往我们的人就在这种所谓现代文明的这批战车上被绑在一起，毫无目标的向前猛开啊，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也许前面就是悬崖峭壁，他都刹不住车啊。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很多欲望，他有很多必须要做的事情，而且社会需要他做的事情，他可能内心或者由于他不愿去做，或者能力不想去做，或者自己爱好他又啊所谓的慢慢的边缘化呢，或者怎么回事，他又觉得不甘心呢，种种的问题在这里交杂在这里，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东西啊。所以这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一种啊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，所以他活不出一种意义感，活得非常的被动，非常的忙碌，非常的紧张啊，内心非常空虚啊。所以现代人的生活质量跟古人相比，那是差的太多啊。我们是不敢为现代所谓的这些去高唱赞歌的，因为人毕竟是有智慧的生命，要反观一下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，我全身心靠阿弥陀佛，把我的生命交给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就会解决我的一切问题，由于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要为一切众生的恐惧给予安乐，给予安心，给予安慰。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弥陀的光明愿力就在我们心上在起作用，它会化解我们胸中的快乐呀，啊，它会让我们解决一些想不开的事情啊，或者最近你碰到一些挫败啊，别人升了一个职，你没有升，没有升就没有升嘛啊，无官一身轻，是吧？啊，最近谈恋爱他不要我，那失恋了，失恋就失恋嘛，这个青山常菜，还怕没柴烧，下次碰到可能更好了。你得要这样去正面去想，你不要在一个地方就是想不通，想不通怎么办？跳楼吗？在最终想到这个世间都是梦幻泡影的，你好也好坏也好都是在做一场梦，娑婆世界的梦都是苦的，都是轮回的梦，现在要做一个好梦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一个成佛的梦了啊，把心安乐在阿弥陀佛那去，你这个忧郁就会变成一个光明了。人活得要有光明，要有智慧啊，我们才会快乐。念时心里好乱呀，要如何活下去？ 啊，真的希望这位同修，你为什么乱啊？很多理路没有理清呢、啊。我们是为什么活着？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？人生短暂呢、啊？啊，我们再不要在毫无意义的地方去啊，发泄我们的爱憎呐、啊、荣辱啊、宠辱皆憎呐、啊，这些都是空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然后我们一切众生都是苦难的，正因为我们的苦难，才有苦难的地方才有拯救啊，有苦难的地方才有慈悲。原来有阿弥陀佛正在以他慈母般的眼睛在注视着我们，我们只要奔向弥陀的怀抱，就不会乱了，就能得到安乐了啊，回归到弥陀解决问题。怎么活下来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活下来了。恳求你发大悲心救救我的亲人，他今年32岁，男生，佛教徒，今年7月初旬开始毛骨悚然，寒意阵阵，耳鸣很大声，夜里不能入睡，鸡皮疙瘩，看过中医西医，胸部扫描，但都找不出病源。邻居朋友来探访，有一位女生突然倒下，放声嚎哭，好像冥界众生附身。我的亲人向她跪拜，祈求她说出要求，但是得不到答案。我的亲人觉得很沮丧，有时甚至想要放弃自己，但又想战胜，可是又力不从心，现实放下工作在家养病，目前脸色苍白，身体很弱，好像元气渐渐被吸干，请师父开示如何化解，如何医治啊？这个字里行间都能看到作为一个慈母般的心啊，这个一切众生确实这个时代都很苦啊，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种种原因啊，我们无所劫以来的种种的业力啊种子，在一个时机忽然现前的时候，就会有种种的身体上、心理上、人际上的障碍啊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想两条道路可以同时进行，一方面世间法的这个治疗啊，它是属于一个生理上的病还是心理上的病，要啊正规治疗；另一方面要从孽障的本源下手啊，消除孽障啊，消除孽障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经典云自心念一生南无阿弥陀佛，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啊。如果你的亲人啊也能够南无的话，我们说南无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利益？是由于我们没有南无，只要南无了就能得到利益。阿弥陀佛48大愿是真实的，它能解决一切众生的问题啊，无论是身体上的问题、心理上的问题、精神上的问题、感情上的问题，都能解决啊。所以这个信心他确实不容易，他认为阿弥陀佛跟我无关，实际上阿弥陀佛跟我们是密切相关，他就在我们心里，有求必应啊。所以我还是劝你回归阿弥陀佛。6字佛名是阿切陀药，怎么叫阿切陀药？万病总治， 一切身体的、心理的、烦恼的、孽障的病都能治啊。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，好好念佛。请问常在梦中念佛号是否是走火动魔啊？这很好啊啊！梦中念佛号这是吉祥的啊，这说明你今生或者续世啊曾经是念佛，是下过功夫的，那么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的一个种子，这个种子在这个不经意的阶段或者在梦中，它会有一个无作妙用，就是不念自念啊，自动化出来。所以这种佛号出来，你就随顺这个佛号嘛啊，你也不要担心，哎呀我梦中念佛或者这个是不是耽误我睡觉啊。哎，你能够念佛呀，是可以不需要睡眠的啊。我们本来是可以不需要睡眠，睡眠是我们这个妄想啊。哎，所以正好用功随顺这个佛号来念，多舌六根净念相继，这不是走火入魔，这是到光明世界去了。请问待业往生可解说业包括些什么业，是否包括了贪嗔痴慢疑啊？这个业就是身口意三业嘛啊。那么一般我们的行为层面是身口七支的业啊，但是它的里面的动机是贪嗔痴嘛啊，由三毒烦恼鼓动我们的这样的啊这个身口意造作无量无边的恶业，它是无量无边的恶业。这些恶业啊，如果要描述的话，那穷劫难尽。然而啊，念佛法门阿弥陀佛慈悲愿力跟我们一揽子承包下来，都能够待业往生。只要我们有信愿持名，只要我们成就了南无，那么一切的业力本来是虚幻的，阿弥陀佛的愿力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愿力能够解决我们一切虚幻的恶业啊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，待业往生的念佛法门。请问我母亲平时用福建话念阿弥陀佛，如果她在寿终之时应该用福建话帮她助念，还是用华语念阿弥陀佛给她听啊？随顺你母亲啊，她愿意听什么样的佛号你就给她念什么样的佛号就好。请大安法师告知弟子，东林寺每年分别在什么时期举行十天百万佛号的念佛活动啊？这个十天百万佛号念佛是每个月一次，制度化的啊，制度化。那么但是到年底冬季佛期期间，49天佛期期间大概要中断一下哈啊，除了这49天佛期之外，每个月一次啊，一般是定在这个每个月的中旬啊，15号开始，15到25号，但可能会有某个月份呢，佛菩萨的日子可能会往前或者往后啊，这个做点微调啊，如果做微调，我们会提前在网上发布。啊，一般没有特殊情况是从15号开始。师父，弟子是素食者，为什么吃素之后会时常会闻到某些人身体的臭味，而且臭味都是相同的，有些有，有些没有？是啊，这要恭喜你啊，是由于你 通过吃素心里比较清净了，身心比较洁净，再来比较下其他人，因为每个人他都能发出一种味道，这个味道他吃肉的人他就有臭味啊。这个众生业力很不可思议。一般来说我们闻到那个，如果自己是吃肉的人呢、啊、闻到那肉觉得香喷喷的啊，但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素再去闻那个肉，实际上是很臭秽的啊。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。原来啊，我这个没有学佛之前喜欢吃一种菜，就是炖鸡，用那个这个毛栗子啊，来再加香菇炖鸡，觉得很香，呵呵，这个。然后以后学佛以后吃素以后再闻，哎呀，很臭秽的这个味道。所以我都在想，当时为什么我觉得它那么香美呢？这都是一切法由心想生，业力所感应的啊。所以你这个慢慢的吃素以后，闻到他人的臭味，包括以后闻到你原来觉得那个很香的肉，实际上是很臭的，这都是正常的啊。请问受五戒，如果犯一戒的话，是否要在佛前求忏悔，或者从头再受过一次？谢谢。哦，你这个受了五戒可不要随便喽啊！杀盗淫妄这四条是根本罪啊，你如果犯了根本罪是不通忏悔的。你当下这个戒体呀、啊，优婆塞优婆夷的戒体就没有了，你还能忏悔什么？这叫断头罪啊，你把头都砍断了掉在地上，说我忏悔一下，把这个头再安脖子上，你就能活过呢？这活不过来的，这要小心了，是吧？啊，所以佛法大海能容一切，却不容破戒的死尸啊。大海它容量很大，那尸体它要把它飘到岸上去了。这个佛法大海也是，你破戒的人是不行的啊。所以我们对持戒要把它上升到超过生命的程度啊，宁可守戒而死，也不要破戒而生啊。那这样的，你不要随便慢一啊，我这个杀戒，这个不杀生戒，我破了，我忏悔一下也好了啊，我受了不邪淫戒，我这浪漫几次，我忏悔一下好了，没有那个事啊。啊，还有一个问题。我有一个朋友爱情失败要自杀，我叫他念佛是否对还是错？那太好了，叫他念佛啊，他能接受念佛他就不会去自杀啊。啊，如果是自杀带着这个佛号啊，我死了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也照样可以去啊。啊，他自杀一下想不开嘛，你让他念佛阿弥陀佛光明使他心一打开，有什么可自杀的啊？这些世间上的感情这个东西哪能那么当真，这都是自己在骗自己啊！你叫他啊，不要谈自杀的事，好好念佛啊，好好念佛，然后自然因缘成熟会找到一个更美好的适合自己的伴侣，来组建一个家庭啊，好好的老老实实过小日子啊，然后最终还是要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。有男有女站在这个感情的游戏这个围城里面的苦恼那是太多了啊，是不要想的那么甜蜜啊，无非是一个缘分问题而已，往往冤家对头就要碰面的。请问如没有三皈依能往生吗？只是念佛啊。这要一般来说，如果我们要学佛念佛求往生的话，应该来受三皈依。如果你三皈依都不受，说明你还有个傲慢的心啊。要知道佛法的利益要从恭敬中求啊，尤其要恭敬三宝啊。佛法僧 常住三宝的低调能加持我们修行，能在世间能够令我们逢凶化吉，意满成祥啊。所以除非是一个一生都没有接触过佛法，到临命终时啊，他才闻到佛法，这时候他全身心南无阿弥陀佛，他在自信完全交给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完成了他一个三皈依，这可以往生啊。那么现在我们闻到佛法还是来受三皈依比较如法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啊，如何区别舍身与自杀？那么舍身是出于智慧，出于慈悲啊，出于对佛的信赖啊，就刚刚讲的那个敬爱法师，还有历代的那些舍身的这些啊，这种高僧大德们啊，他不会有嗔恨的心，不会对人生的一种悲痛啊、绝望所产生的一种对生命的自呛。自杀这是在佛教是不允许的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具有佛性的，你自杀就是杀佛呀，他能上升到这个程度啊。你如果自杀的人你都没有办法去这个正常的轮转，就像吊死鬼他非得要找个退心他才能出来啊，这很糟糕的事情了啊。所以再怎么样也不能自杀，自杀就是一个生命的弱者啊，你连生命的苦难都不能经受。要知道苦难的生命是在帮我们消孽障，自杀不仅不能解决问题，而且未来的这个生命是雪上加霜，它跟舍身完全不是一回事啊。好，要破除对身见的执着，是否患病就不需要看医生，包括肿瘤等绝症啊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身见的执着是要我们用智慧要关照它的空性，它的虚幻啊。那么在我们一般的凡夫的生命形态当中，我们有病还是要看医生的啊啊，包括肿瘤等绝症，你得了肿瘤该怎么治疗还是怎么治疗啊。而且一般的看医生过程当中要念念想到还有一个大医王阿弥陀佛啊。我们念佛确实是能治病的啊，包括治癌症，但是我们不敢说叫他你专门念佛就不要看医生，因为你不可能会有那么坚定的信心。如果你有坚定的信心，它能产生作用，如果半信半疑，这个疑心就会作为绝缘体啊，效果就很难出来啊。但尽管不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，但还是会有效果。所以一般我们从兼顾真俗和真谛和俗谛的层面来看，还是让他伤鬼治啊，一方面治疗，一方面专心念佛啊，来得比较好。癌症念佛治好癌症的例子很多很多啊。好，到时间了。